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瑞牧师。一提起中国的特务，我们很自然会想到一个非常出名的人，他叫做大粒。他是中华民国陆军中将，也是中华民国的特工头头，秘密警察的头目，世人称他为蒋介石的佩剑。在领导之下，曾经迫害和杀死不少是反蒋介石的异议分子、中国共产党 的人员、日本人，在抗日时候的汉奸。由于他的行踪不定、神出鬼没，他被美国杂志称为亚洲上一个最神秘的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里面神秘人物。大粒生于1897年，在浙江出世，1915年就和这个毛秀松结婚，曾经在浙江的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早年他在浙江当兵，后来退役之后就去了上海，在上海的股票交易所认识了蒋介石，后来就成为了蒋介石的左右手。1926年他加入黄埔军校的第六期，到了1928年的时候开始为蒋介石进行这个情报活动。大粒是一个非常反共的一个人，在1927年在国民党清党的时候，他曾经向蒋介石举报了和揭发了在他同学中有20多名的共产党党员。他这个做法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以至日后呢是为蒋介石呢是做这个情报工作的。1931年他任中华民国的政府的特务组织叫做调查通讯小组的成员。到了1932年的时候，蒋介石成立了一个特务情报组，就由大粒这个去领导的。到了1938年，蒋介石又成立这个所谓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为这个军统，是由大粒任副局长，其实也都是大粒呢是主领整个军这个所谓军统局的。他一个对蒋介石极之忠心的人，他有一个结拜兄弟叫做王亚潮，是黑帮的帮主，后来成为职业杀手，他想刺杀蒋介石。大粒为了要忠于这个蒋介石，就和这个王亚潮决裂。在1936年呢是捕捉了这个王亚潮的部下，又利用他部下的妻子在梧州约见这个王亚潮，埋伏了军统里面的特工，首先用这灰杀落去眼度，然后呢就枪杀了这个王亚潮。他又和蒋介石所重用的一个将军叫做胡宗南结拜为兄弟，他宁愿将自己喜欢的这个浙江警校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叫做叶霞娣送她出去外国留学学经济学，回到中国的时候任大学教授，然后嫁给胡宗南，以致胡宗南有一个好似像蒋夫人这样的太太。大粒在军统训练方面是要每一个学员都学习射击啦、爆破啦、下毒啦、电讯啦等等这个特务的技术，听起上来真的好像有少少詹姆士邦那些这样。还有他还要每一个成员熟读这个三民主义，他要遵守严格的纪律，要营造一种特殊的文化，又规定特工不能够结婚，免得有什么妇女。他要求所有特工都甘愿做一个无名英雄，名留青史的。在1934年我们就开始看到他一些的战绩了。1934年6月13号他破获了这个日本驻南京副领事这个所谓藏木英超自导自演的失踪案，使到日本出兵的阴谋在国际上颜面无存了。话说藏本在1934年6月13日之前几日失踪，日本立即就警告中国，控告说是中国是绑架日本人，并且是准备派自卫队从上海去到这个南京。当时局势非常紧张，战争就一触即发。后来 呢個軍統局就查出同埋揾到藏本，原來咧係喺呢個紫金山上。盤問之下，藏本承認係預備係上山自殺。後來想及佢屋企人，佢冇咁樣做。當然啊，佢所講嘅故事有好多疑點啦嚇，但係日本嘅指控卻係完完全全失實，以致喺國際上顏面無存。到了1937年7月7日，日本又重演呢個日本人失蹤，呢一次咧就大件事啦。借口呢個日本人失蹤，就搞出咗呢個七七事變，啟開咗中日戰爭嘅序幕啦。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啊，即係如果唔係大粒嚇，佢個軍統能夠破獲咗1934年呢一個嘅藏本英超嘅失蹤案啊，係一種自編自導自演嘅一個假局，否則啊，呢個中日戰爭可能提前進行啦。第二件功績，我諗我哋要提一提咧，就係1936年7月啦。當時陳濟棠同埋李宗仁就發動呢個所謂兩港事變啦。陳濟棠是廣東的雄霸一方，擁有軍隊150,000、飛機200架，又有海軍軍艦。他想著自己是頗有兵力，不將蔣介石放在眼裏面。加上918事變之後，蔣介石採取一個所謂不抵抗的主義，他就覺得個機會來了，他是機會反對這個蔣介石了，就借抗日之名咧，係想奪取蔣介石嘅權力。大粒睇準咗呢一個陳濟棠，佢本身自己嘅將領根本就對陳濟棠有好多不滿嘅地方。大粒於是就採取一啲分化賄賂啊，嚟瓦解呢個陳濟棠嘅部隊。結果點咧？喺1936年7月2日啊，陳濟棠嘅飛機開始有啲飛去南京。去投靠俾蔣介石啦。7月3日，佢另一個將領李漢文咧就前往香港宣告反陳啦。余漢文、余向謀亦都係跟住咧係投靠呢一個蔣介石啦。到到7月18日，佢全部空軍投奔南京。咁樣一嚟啊，完全佢嘅兵力，陳濟棠嘅兵力，佢都有勢力完全瓦解。佢知道唯一條路就只有走佬，就走去香港。想回起所有這些事呢，都是大粒的功勞。另外我們看到在西安事變這件事情上，張學良老劫了蔣介石，其實他未去西安之前，大粒已經是勸蔣介石不要去，因為西北軍軍心不穩，但是蔣介石沒有聽他的話，於是搞出這個西安事變。事後他又陪同宋美齡前往這個西安去救蔣介石。這件事之後，他就認為這個軍統局呢，作為一個特務頭頭，能夠容讓這件事情發生，他是有責任，就自請處分。但是蔣介石不單止沒有處分他，反而是更加重任他。到了1937年七一事變之後，他就堅決抗日。当时国民党的元老吴志辉就这样问他，他说我们的武器和我们的经济都是这么差，怎样去打？他就说一句话，爱兵必胜。在所有 领导的军统部，全部人数只不过是45,000人。当时这个八年抗战，他这个部队是死了18,000人，全部是为国牺牲。他所带领的忠义救国军在 敌后方是起了极大的作用。当时日本人要他的人头，他所给出来的赏金远远超过毛泽东之上。又据称，他在1939年曾经去到越南想行刺这个汪精卫，但是失败了。1944年呢，他是透过一个日籍的女佣，是用一些慢性的毒药去，结果是将这个汪精卫毒死。但是这件事究竟是真是假呢，都很难证实。但是1938年呢，他曾经暗杀过这个汉奸，这个刘湘，也都 漢奸呢個韓復渠，同埋日本嘅大作啊高月寶，嗱佢亦都係將嗰啲啊想係透過戰爭發財嗰啲官員咧，係將佢哋處死嘅。所以呢一個嘅大粒喺抗戰時間，佢係建立唔少嘅功績嘅。佢又能夠與美國合作，從美國嗰度獲得先進嘅科技嚟盜取一啲嘅情報。喺1941年咧，係起用一啲嘅大型嘅電子計算機搜集情報。所以美國著名嘅漢學家啊，呢、這個被正清即係 John King Fairbairn 就有咁樣記載，話中美合作所作出嚟咧，係喺呢一個中日戰爭裏邊咧係有非常好嘅貢獻嘅。他對日軍的行動是獲取很多寶貴的情報，是能夠給日本人一個重創。後來在這個內戰當中，他所帶領的情報局也都是對共產黨的打擊甚大，所以當他的飛機失事死的時候，周恩來就成日說他大粒的死，共產黨的革命可以提前10年成功。在1946年3月17日，大粒乘專機由青島飛去南京，但到南京的時候天氣不佳，雷電交加，所以飛機不能降落，就改是飛去上海。去上海的時候發覺天氣亦都是不宜降落，所以飛機是想轉往徐州去降落的，途中是在南京西部的岱山當中飛機失事，他就身亡。但是关于大粒的死呢，有很多的传疑，有不少的人呢就认为他的死呢是人为的。那如果是人为，是哪个下手呢？有人以为这个呢就是共产党下手放置这个计时炸弹将他炸死，也都有人以为这个是美国的、CIA 的下手，因为呢这个飞机是美国制造的。當然咧，呢一個講法咧，呢兩個講法都似乎係個可能性唔係咁高。咁亦都有人咧以為咧喺一個飛機失事裏邊咧，係發現一個所謂寶劍啊嚇。呢個寶劍就係佢個手下呢一個馬漢三指呢一個所擁有嘅。呢個馬漢三亦都係偷咗呢一個嘅乾隆王個寶劍。作為據為己有，咁當時都引起好多嘅問題。馬漢森呢一個嘅做法，偷取呢一個嘅乾隆嘅寶劍咧，係俾大粒知道。大粒咧，當然咧，呢一個作為大粒嘅手下，馬漢森知道咧，佢一定會死啦，所以佢就指使佢嘅心腹劉玉珠，就喺呢個飛機上放下呢個計時炸彈。是將大粒咧係炸死嘅，但係呢種嘅講法係真係假咧，亦都有好多傳疑啊！大粒無論如何就喺1946年3月17日就喺個專機裏邊因為失事而死嘅。我哋講到呢度係咁先，下一次再同大家講另外一個風雲人物啦，拜拜。